拜能够有一天
来转向你，来献给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主，我们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诚实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真理而被感动，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要看雅各书的第五章，但是在我们讲雅各书的第五章之前呢，我好像会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前面几章稍微跟大家再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总结呢？就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看到说雅各书感觉上好像是讲来讲去都是讲同一个东西，就是讲我们就是教会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其实雅各书当中呢，它也有一种的流程，一种的发展，我想让给大家看。结果讲到今天的第五章呢，基本上就是正好要讲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跟上帝有建立的关系，已经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基督徒，讲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软弱。那我们先回头想一下，当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一章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当初里面的内容吗？好，我有跟大家分享说，当时我教授叫我说要开始研究雅各书，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难，因为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第一章呢，我们还记得首先好像有这个女子，这个苏拉米这个女子一直在那边在夸奖在荣耀这个王，她就是好像我们对上帝的一种看法，我们知道说这个王是好的，我们是很喜欢讨他喜悦的。结果在第一章呢，就讲起他自己的一些自卑，觉得他自己不配。你还记得吗？那个苏拉米一直说，我虽然黑，但是希望你可以看，不要看我的外表，看我的内心。结果这个过去的这个门槛过了以后，我们就看到苏拉米好像有受社会的一些压力，或者受家人的一些压力。讲到他哥哥好像叫他说，不要做梦了，你还想你跟这个王要怎么样啊，反正叫你去打苦工分散这些心。还有讲到众女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那边嘲笑他，说你这个极美丽的女子哈，你如果知道那个羊你知道你要跟随这个王，其实你就到他牧羊的那个地方去，你就肯定会找到他。 OK，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好像是初信者的那个状态，就当我们刚刚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被上帝的荣耀，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恩典而被吸引，我们会觉得这个王真的是很充满的荣耀，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不配。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感觉哈，你们回头想说，当你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其中的一个最中央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创造主他爱我，但是我不配，他仍然接纳我。结果第一章还讲到说什么，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证据说他接纳了我们，他就给我们一些，在经文这里讲到是礼物哈，第十一节他就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然后镶上银钉。结果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在预表什么？预表上帝赐给我们的两个圣礼。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上帝接纳了我们，但是上帝给我们两个圣礼，好让我们动不动能够有一个印证，知道我们是已经属于上帝，上帝已经接纳我们。结果后面第一章的后面呢，他就充满着喜乐，在那边描写说，我们跟上帝能够和好是多么的美丽。好，这个是初信者。结果第二章呢，就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讲到教会，他就在那边描写说，上帝对自己说，他是我是谷中百合花。那结果呢，他第二节就已经说， 我们也是百合花，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好像百合花当中的荆棘内的百合花。那这个就描写一个什么上帝的属性，用百合花来描写，然后他就用同一个来描写我们。当我们在上帝里面，上帝的恩典里面已经称义的时候，我们从属性上，所以我们可以叫我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已经跟他是一样的，在他的受膏上我们是有份的。结果他就用一个好像是一个爱宴来描写我们跟上帝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气氛应该是怎么样。第四节就强调说上帝带我们入一个筵宴所，然后后面呢就描写我们虽然跟他在一起，仍然不能跟他完全在一起，正好也是在描写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已经在上帝的爱里面了，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了，但是我们还处在这个充满着罪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等着上帝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呢，因此呢，我们就也是因我私爱生病，这个就是那个女子说的，后面她就说因为想上帝而感觉到的那种痛苦。结果第一次讲到教会跟上帝的关系，仍然有第一个警告是什么？警告我们教会内部有的一些风险，一些危险。讲到所谓的众女子，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然后他这边就嘱咐他说，我只是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就嘱咐你们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然后不要来影响到教会跟上帝的那种关系。然后最后还是上帝的应许，这个我们最大的盼望，上帝会再来。结果第三章呢，就讲到第一个危机，第一章新信徒接受了信仰，第二章呢讲到教会跟上帝的关系，第三章呢就讲到第一个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什么？他在做梦，在睡觉，突然醒起来就发现哦，他所心爱的走了，没了，吓了一大跳。这个也是我当时跟大家讲的，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侍，在教会这边敬拜服侍，我们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感觉上会有这种危机，觉得好像上帝走了，没有了，我们教会当中没有上帝。结果他就有一个，他就教我们，他就什么，他就在城内找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城内找教会，当然是在教会在 找上帝，但是在教会里面找上帝。然后我们知道说其实教会一直是有这个问题的，从以色列开始，以色列的这民族开始，动不动就会离远了上帝啊。当然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找不到上帝，不是上帝离开我们，应该是我们离开了上帝。那我们会知道说，我讲起以色列时代的时候，摩西只走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好像不在了，没人了，就自己用金子来做一个金牛，就开始拜这个金牛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因为教会动不动会面对这个危机，我们就会学到改教时期的那种精神，我们一直要回到圣经的教导，一直要更新，一直要改革。那苏拉米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教会内部要找，结果是谁帮他能够找到上帝呢？就是所谓的那些巡逻看守的那些人。当时也跟大家讲，那些巡逻看守的人就是教会里面的同工，教会里面的牧者。那最后从第六节开始，仍然是一个应许了。他看了，他就是远方看，他看哦，从那个旷野那边过来的是谁？这个说第六节他说看呢，是所罗门的教。然后所罗门的教就是上帝会来，然后围着上帝的那些呢，就有一些军人带着刀。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好像那些使徒带着上帝的话为一个器皿，我来为他打战。然后最后就是讲到教会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第十节就是要宣扬上帝的作为，要传福音。在第十节就是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的王，然后就描写他什么，他头戴冠冕。好，第四章 第四章呢，就讲到我们所处在当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几次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但还没有，或者已经但还不是这种观念。什么叫已经但还不是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了，但是上帝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罪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每天都有挣扎。你们记得保罗所说的，他说哪一天可以脱离这样的一种挣扎就好了。好，其实第一到第七节，上帝第四章呢一直在描写这个女子有多美有多好，结果高峰呢就是在第七节，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毫无瑕疵就是一个污点都没有，其实你是完美。我觉得这一句对我来说是相当有鼓励我的话，因为你会觉得好像上帝看我们了，他却没有看到我们不配，他知道我们因为他的缘故，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在他里面已经称义了，他看我们为义，在他的眼中当中我们是已经毫无瑕疵了。结果从第八节就有一个转折点，好像第八节呢他成为这个女子之前就又称为她我的鸽子啊，我的佳偶啊，一直成为好像是一个女朋友是一样的。从第八节开始呢就称她为心腹，就好像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了，还称她为妹子。那我们在西方国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吧，为什么心腹又是妹子啊？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中国有一些地方也有这种文化，比如说你娶了一个太太，你可以叫她妹子啊。有的时候我们潮州话我们叫她阿梅啊，就是我的妹子啊。她这里要表达的其实就是成为一家了，就是意思说他们已经订婚了。我们要知道在犹太文化里面，订婚跟现代的订婚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的人呢好像是动不动可以订婚，结果觉得好像不好了又可以解掉啊。然后那解掉呢唯一有一个规矩，就是可能要把戒指要回来啊。但是基本上是好像是没有很稳定的一种约在当中。大家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他没有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呢，订婚是一个相当固定的，你订了就解不掉。那有订婚的一对男跟女跟一对夫妇的差别，其实就是还没有结婚而已，就还没有那种夫妇的那种关系啊，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从他的概念上其实是很稳定的，订婚就是订了解不掉。所以上帝用这个来描写我们跟他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好像是订婚解不掉。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跟他在一起，就是上帝还没有第二次再来，还没有完全让我们解放，但是我们永远是跟他在一起，这个是稳定的，这个是固定的，这个是解不掉的。结果后面第四章的十二节，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圆啊，然后好像是禁闭的井，然后封闭的泉源。他就在那边又描写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就说订婚了是固定的稳定的解不掉的了，但是呢仍然还不能到那边去，上帝还没有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跟他在一起。那结果呢第十六节就在那边描写我们的一种欲望，他就说北风啊兴起，然后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希望说哪一天上帝可以再来。好，我们就开始来看第五章。还有第五章呢又讲到另外一个危机了，从信徒到教会，教会里面的一些风险，一些危机，到我们个人的一些危机了，就是当我们成了基督徒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我们先看第一节，那这里就是说我的妹子，我心腹， 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喝，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里他就描写的一种 already 的吧，那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给我们一个盼望，说上帝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正好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从第二节就开始讲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第二跟三节就是这样。那个现在变成那个女子在讲，这女子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然后后面他自己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回他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对，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第一节刚刚讲到说，我们已经跟上帝在一起了，我们好像已经得救了，然后后面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像上帝在找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我已经换了衣服了，我已经洗了脚了，何必要现在？结果所谓的换了衣服、洗了脚，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学业，说不定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有多少的父母他会因为孩子要学习啊，而礼拜天不能去聚会，或者？一切会让我们跟上帝远离，会让我们跟上帝分开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也知道，我也是，我在这里讲这些好听的话。那你们知道，两年前我因为我前面的那份工作，基本上已经没来教会。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我那时候可能大概平均每隔5到6个星期来一次。那是什么？当时就是拿到一份新的工作。这个工作使我自己、使我家人、使我妈都为我很骄傲，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成功。我曾经跟一个我以前大学同学汇聚过，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当时的那份工作，结果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 ，Jerry， 假如我们毕业，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让你许一个愿，说你在3年之内要达到。”就是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可能你许的愿还不如你现在有的那一些东西。啊，确实是。啊，结果我有跟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一天我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像他为了要夸我，他说 Jerry， everything you touch becomes gold， 就是说好像你碰到了什么什么就变成金子。那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是不是？你说谁，特别是华人界，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哇，还不到20岁，还不到30岁就可以成为一个集团的首席财务官，赚那种工资啊？其实真的是，是大家很使大家很骄傲。结果我弟讲的那一句，其实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也读过一个故事，在希腊文化当中有一个王，这个王据说他就一直许一个愿，就说他说如果我能够让一切我碰到的东西变成金子就好了。结果他就在追，最后还真的拿到了，他就有这个功能，所有他碰到的东西变成金子。结果最后就很悲哀，为什么？他碰到他所爱的妻子变成金子，他碰到他所爱的女儿变成金子，他要吃的东西变成金子，最后真的是倒霉到极点，是不是？那上帝会叫我们醒，所以我们看第四节，这里也是，当上帝看到我们不理他的时候，确实是他伸手到我们这里来，好让我们动心。他这里说：“我的良人从门空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感谢主。真的，我们经常不忠心，但上帝是忠心的。我们理缘了他的时候，他会伸手来动我们的心。 其实我们在这里要反想一下，在我们日常当中，有的时候上帝伸手我们都不会发现。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说叫我们不要太过分的来关心我们的事业，关心我们的学业，不要太过分的来关心我们的家人，而要更多的来关心他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悔改会听，还是我们还是会处在第三节的那种情况当中，就说回答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或者我洗的脚怎能再玷污呢。其实圣经往往讲到上帝的手的时候，他就讲到上帝借着他的灵所行的一些大事，所以上帝要动我们的心，我们就跑不了。感谢主，苏莱米在这里他好像有悔改，第五节他就说我就起来了，要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木药，我的指头有木药汁滴在门栓上。但是呢，第六节，糟糕，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就说上帝叫他的时候他不开门，等到上帝伸手了动了他的心之后，他觉得可以了，悔改了，我起来了给你开门了，哎，找不到人了。有可能吗？我刚才不是刚刚讲说上帝好像是忠心的人吗？上帝是忠心的一个神吗？我有没有说好像我们经常不忠心，我们经常会离远了上帝，但是上帝一直会守约。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当中我们会讲一句赞美上帝的话，我们就说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就是指这一点，就是指上帝不会改变，上帝的应许他一直会守着。为什么他这里好像离开了，为什么他会走？我相信他可能不是实际上是真的离开了苏莱米，他不是走了，只不过苏莱米他在这个软弱的这个时刻当中，他找错地方，可能他没有在恰当的地方找。后面呢他会找到上帝，结果我们待会还会跟大家分享说他在哪里找到上帝。结果他就在那里找不到了，结果就又发生了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第七节他说，城中罗巡看守的人遇见了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前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哇，有那么恐怖？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他这里的比喻当中用的这些巡逻看守的人，就讲到教会里面的牧者，教会里面的同工，教会里面的领袖。第三节的时候他觉得教会当中找不到的那个他的这个新郎了，就是这些巡逻看守的人来帮他找。这一次呢好像是他自己远离了上帝，结果这些看守的人他怎么办？他就打他，就伤他。结果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劝勉，这个无论你是在教会以什么职分在这里服侍，你要考虑到这点。有的时候你真正爱一个弟兄，你真正爱一个姐妹，你如果真正考虑到他的灵命的生活，往往你是要讲到一些不好听的话，你是要跟他讲说你远离了上帝是你的错。我们下个礼拜会有大会哈，结果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以后可以走长老制，有长老制度，以后我们教会就会有长老。结果在这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有长老，当长老的就要做到这一点，当会友的也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你要接受长老这方面的打和伤。不要说我们没有警告大家啊，讲过了。所以其实就是教会里面的牧者他一定要关心，一定要管教。结果苏莱米他后面呢他又问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就问众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第八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因我私爱称病。然后第九节还说，他们就回答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这个好像很奇怪，他就问其他的这些人呢，就来问他说，哎，你的良人到底有在哪里，有什么好。这里你看不同的解经书有两个不同的解经法啊。那一个呢，就是在这边讲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里还是在嘲笑他，在讽刺他说，哎，你这个傻瓜还在追他，去教他都走了，你还理他干嘛？为什么你要他在哪里有在哪方面有好到那种值得你去追求他的那种地步。有另外一种解经法呢，而且我好像比较偏向于这个第二种解法。他说好像这些女子在这方面呢，她是用一种关怀的一种方法来让她开始自己思想，所以又让苏拉尼来回头思想，转向上帝，说上帝在哪方面好。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啊，他就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真理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上帝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让我们有这种关系，当你看到有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有这方面的软弱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回转上帝，让他回想到上帝的好。如果我们被问我们会怎么回答，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弟兄姐妹，还不是非信徒，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问你说，哎，你所信的那上帝到底有多好，或者好在哪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想一想真你讲不出。还好苏拉米不是这样，他一讲就讲一串，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他说，我的良人一就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他就说，他的头像至金之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了泪垂，黑如乌鸦。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里，但是他讲到呢，都是在描写上帝的一些属性。他说上帝又是白的，白就是描写清洁圣洁。然后后面呢讲到红，红在希伯来语的文化当中其实是描写青春，就是好像有创力，有道理，还有就是有活力的那种意思。然后超乎万人之上，其实讲到他好像如果在军队里面呢，是那个带头的那个，就是可能拿着旗带着其他的军人跑的那一位。结果他就说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就讲到他的神性，或者讲到上帝的真理智慧的价值。然后讲到他的头发好像是厚密泪垂，而且是黑如乌鸦，也是在讲到他的那种活力，他的那种动力。结果后面就讲到他的眼睛，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我后面还说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并滴下木药汁。讲到他的眼睛，以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他的鸽子眼就讲到一种诚实，一种活力，就是上帝不假，上帝是真实的。讲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又香又美，结果又讲到木药汁，就是上帝的话又香又美，而且上帝的话有医治的能力，上帝的话可以医治我们。然后就讲到后面说第十四节，他的两手 好像金管啊，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然后后面还讲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然后他后面还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然后就强调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后面讲到他的手是金管，就讲到说上帝的能力，上帝在好像是在抱我们，在扶持我们一样。他的真理真的是稳定，讲到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然后讲到他的那个宝座金座，然后最后他又强调，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如果是你，有人问你说上帝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描写？我喜欢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它是在短短的几句话当中，它就强调上帝很多方面的属性。它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单调的，一讲上帝就讲到爱。那后面又发生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我们就跳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变成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来问苏拉米说，他的这个良人可以在哪里？还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那这个很可能也是关怀辅导弟兄姐妹的一个好方法。你要劝弟兄姐妹说，你如果找不到上帝，很可能不是上帝离开了，不是上帝走了，是你找你没看对你找的那个地方。你找上帝，你不可能好像有这个借口，拿你的工作来做你的借口，然后好像是在工作上找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要做得好，结果你就拼命的在那边搞你的事业。你要找上帝，你不可能就是唯一关心你的家人，唯一关心你的孩子，不去聚会，结果你就说，哎，上帝要让我爱我的家人，我因为爱上帝，而且我就把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投入在我的家人身上，不可能的。你找上帝，你要看好上帝在哪里，你要知道说你要去哪里找。结果第二节确实他就想起了，他就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在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哎，这会苏拉米他好像想起了，他知道他的良人在哪里。结果觉得这个比喻他讲得很好，他一是讲到这个园中，这个园中呢，一直整一个雅各书就描写说这个苏拉米是这个园中嘛。刚才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有读到，他这也要说在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上帝会在哪里牧放群羊啊？结果讲到百合花，前面这个比喻我们也用过了，那肯定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肯定不是在工作上，肯定不是在学业上，肯定不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要找到上帝，就要去上帝的子民会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就是你要去教会找上帝。最后第三节，我们也把这一节定为本周的金句啊。这是一个圣经当中最中央，我认为最重要之一的一个信息。他这里就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诶，讲到这一句好像很熟，诶，我们知道好像苏拉米已经讲过这一句， 结果他确实有，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但是在第二章的十六节他好像讲的没有完全一样，他讲的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然后后面就一样的，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哎，第二章就是刚刚信主之后进了教会，讲到教会的问题，他仍然有一个态度，他先提到的是他，就是我，他说良人属我，然后再说我也属他。哎，经过了教会的这些危机，经过了他个人的危机，就是说他在信仰上成长了之后，他在这个观念上是有所改变的。哎，等到第六节第三章，六章第三节，他果然就说了，我属我的良人，以这个为先，然后后面我的良人也属我。结果最后一个安慰我们的话，就是他在百合花中，就是在教会当中牧放他的群羊。结果讲到这一句，我们也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好像是圣经一直强调的，圣经其中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属于上帝，上帝也属于我们。你从圣经的开始前面到最后都有，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利未记十六章第十二节，他那也就是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一个。后面呢，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圣经其中的一个教导，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上帝已经属于我们。最后，我还是用海德堡的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跟答来为我们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你们还记得第一个问跟答？那个问就是，你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结果他很美丽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在生与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主，我们就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亲自伸手来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属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像苏拉米一样，睡觉的时候因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把你推掉。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随时来亲近你，随时来荣耀你，随时来服侍你。主耶，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学习这些功课，好让我们能够因此在信仰上，在你里面成长，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